好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又再次来感恩，因为能够进到你的殿来赞扬你荣美是何等喜乐的事，也帮助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你面前，不忘记我们的核心身份就是君尊的祭司。主啊，祭司就是要来点灯，祭司就是要来朝见你的面，祭司就是要在你面前尽我们今天当尽的职责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天天都来到你面前，而且喜乐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你必要亲近我们，我们侍奉都能够讨你喜悦。透过今天早上你的话再次坚固我们信心，说明明知道胜过这世界的是从神来的信心。赞美主，这样交托祷告，我们欢迎圣灵在当中运行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看到这个使徒行传24章，使徒行传24章。那昨天读了23章，就更清楚明白，唯有神的话是唯一可靠的，是靠得住的。其他的，不管是律法，是人的结合，是人的计谋，是人的权柄，都靠不住。唯有神话的靠得住。那今天你看到了24章，非常特别。我把它定了一个主要的标题，叫做三种角色，很特别的。你看的时候可能不同领受，但是我把它归纳成为三种角色。你看到我们24章呢，有一些角色在当中，但是有三个角色呢，我把它称为三种人在当中，或者我们人生当中都遇到三种人，甚至我们可能会成为这三种人其中一个角色。那盼望大家能够选择正确的角色。好，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呢，我把它叫做控告者的角色。控告者从第一节然后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。请。过了5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图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了来，帖图罗就告他：腓力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，唯恐多说你嫌烦细，只求你宽容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被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这个接下来哈，好，来，你就近你自己就问他，你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好，第一个是控告者。那你知道呢当保罗被巡抚来审问时候，那大祭司还有长老跟辨士那一起从耶路撒冷就来了。大祭司还是亚拿尼亚，还有几个 leader 长老，就是公会里面的组织。然后接下来还有请到一个辨士，就是能言善辩的律师，他很懂得这罗马的律法，也懂得什么犹太人的律法，都很清楚的。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一个律师，那就下来了，就向巡抚控告保罗，控告把他画起来。第一个就是控告者。他控告者是一个组织的，这控告者呢是能够能言善辩的。那控告者呢，你看到还有除了是一个能言善辩者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呢？你看到这边说保罗被提出来，在帖图罗就告他说：“腓力斯大人啊，我们因你得享太平，这一国呢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。”请问他是真情真意吗？是吗？对，写下来，虚情假意。这种人呢，有个特色就是虚情假意。控告者会讲什么甜蜜蜜的话，听得让你飘飘然，很好听哦。可背后呢不一样的，背后就骂你，骂得很那个哦。什么？这个就是虚情假意，其实就是恶者的本质啦。恶者是说谎人自负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彼得呢跟那个亚拿尼亚的夫妻有没有？你在什么七孔圣灵有没有？那他们就倒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尊最是最最直接，就是讲那种虚情假意，他看起来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。像粉色的墙一样，有没有？粉色的坟墓一样，看起来很好看，里面是臭骨头啊。 哦，这个是被骂得很凶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哈，在我们看啊，看得很明白，就是虚情假意。控告者的一个特色是虚情假意，讲他说哇，你来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六年来，你看我们天下太平，而且呢，你很有先见，有远见，你看你眼光不一样，而且呢，你呢来的时候，我们全国都更正了，而且我们满心欢喜，感谢不尽，而且随地随时哦，感谢老康哦，要是我当官的飘飘然了，都忘记自己是谁了。事实上，这个腓力斯他是个暴君，你要什么？他是个暴君，而且很糟糕的一个君王。他讲的不晓得这种人听的感觉如何啊？也许他也听太多了啦，痴迷太多也不觉得怎么样。但是很重要的控告者的特色呢，除了是一个辨识能言善道，他是虚情假意的。你要了解，要明白，不要是好话就听，是话就听，甜蜜蜜话就听 ，no。很多都是假的。好，接下来要看到第四节，来，唯恐多说，你嫌烦细，就是啰嗦的意思啦，唠叨啰嗦，只求你宽容，听我们多说几句。你很会讲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重点喽，好听的先灌进去哦。接下来第几节呢？第四节喽，啊，第五节来，我们看这个人，如同什么？瘟疫是什么意思啊？用现在的人叫做什么？就是传染病嘛。哇，你就是传染病。现在非洲不是有帆船没下来吗？就骂你啊，伊波拉，你是传染病，你 SARS， 哇，这个意思了，你是那个带源者，哇，这个讲下去真的是很糟糕了，不仅自己生病，还会感染别人，这骂得很难听的，你是病毒啊，你是传染病者这样子，而且呢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。什么叫生乱？就反叛分子了，叛乱分子了，用那单位就是来乱的了。就这个意思了，你剩下的就是来乱的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再来控告什么呢？你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，你看到吗？这第三个控告，你看到讲到什么呢？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头目，而且不仅是来生乱的，而且你是一个组织，是拿撒勒教党。他也不讲耶稣哦，他讲什么拿撒勒，然后呢一个教，你看到他是个宗教，然后一个党派。他控告就讲这个，所以呢有组织，这样一套下去呢，你是立的。哇，接下来的拍摄啊，就讲这个了。你看到哇，他的举状是这样子哈、哦。那其实他很多东西都不是这样子的。那说你是瘟疫传染病，你是生乱的，你是拿撒勒党派的。好，接下来一个哦，他说什么？连圣殿也啊，你也想要什么污秽？我们把它捉住了。好，那第四个控告什么？你也是来污秽圣殿的。哦，你转做太高了，你就是来污染我们的了。你看，又是病毒，又是污秽的，然后呢，又是搞这个啊、政治的，来叛乱的这样子。你看，好，这个讲到很多这当中哈、哦。事实上，你看到吗？还有第七节哈、哦，比较小字啊，你们可能有看得清楚吗？这边说有古卷在职，要按着我们律法什么审问，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，甚至强横画起来，甚至什么？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，吩咐告他人到你这里来。你看呢、啊，连千夫长都把他拖泥下水带下来，控告者就是这样呢，在千夫长面前呢，哇，捧他讲得很好听呢、啊。接下来比他更糟的讲他很糟糕了，对吧？控告者的特色这个。那我鼓励大家，我们要一定要弄清楚。有时候我们在啊这个教会里面常常很单纯，教会单纯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是要警醒。啊，因为圣经教导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都谁能够识透呢？恶者常常在这当中，在教会里面也要真的要小心，因为控告者常常会散出这样的一个好像烟雾弹一样，我们要辨别，要清清楚楚，特别在背后讲人家不好了，控告者你要小心，要呵斥他，不要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，这个是背后在掌控的。你看呢，它这东西呢，在运行的时候，会好像是有理由的，非常好的。但是你看到最后呢，就带来整个乌烟瘴气。那其实呢，简单来讲呢，第九节来，众人啊，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你看控告者最后呢，就是在利用，他说什么？利用，他会利用整个群众在当中。控告者本身最终是要利用。他要利用鼓动这些，然后呢变成一个真实的情况。事实上呢，其实背后都是魔鬼撒旦在掌权呢。我们要了解这个，然后遇到控告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第二个角色，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十到二十一， 凡是叫做得胜者，要得胜，得胜者。遇到这些控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记得我们效法保罗，他是个得胜者。他面对审判啊，这个什么啊，这个不是正确的控告，乱控告，他怎么得胜呢？我们看到第十节、二十一节，哈，十到二十一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一起来读背经。来，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定啊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。”请问他有没有奉承啊？跟地断的有没有奉承啊？没有奉承嘛，他就讲说啊，保罗你说话吧啊，他就讲说啊，这个腓力斯大人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怎么断事多年嘛，你在做审判，你在判断。断事多年，就讲说你是一个啊办一个真实的一个在断事多年的官嘛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什么分数，就是来辩解嘛。就讲这个有没有奉承？没有啊，没有奉承。所以真的得胜者呢，不会奉承别人的，他是尊重别人，知道了吗？但是他不会奉承，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尊重神给的权柄嘛，是不是？但不要奉承，用啊难听的话就是好像拍拍马屁，不需要这个的。不需要对 leader 呢，我们要什么呢？尊重就好，不需要什么奉承，这要清楚哦，好吗？对领袖要尊重，要尊荣，但是不是奉承？奉承就刚刚讲那一段就是奉承了，奉承啊，你怎么样呢？哇，丰公也讲他一大堆，事实上不是的，他这个人不是这样子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啊，他就开始讲喽，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，不过有几天呢？十二天哦，好，十二天，为什么十二天呢？因为在耶路撒冷七天嘛，那被拘留在这边几天呢？五天，总共几天呢？十二天而已嘛。他讲很重要的，只是十二天。好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什么证实。好，你看到得胜者一个特色是什么呢？他只讲事实。他讲什么？他讲事实，他讲真实的事。好，他讲什么真实呢？你看到吗？你看我从耶路撒冷到现在总共十二天而已嘛。这讲到什么？会，你看到这个字吗？这个是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我在耶路撒冷，我在殿里，我在会堂，甚至在城里和人辩论啊嘛，耸动众人吗？没有嘛。他讲到什么？会尔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又讲到会，又讲到什么？会尔。讲到什么事实就好了，讲事实就对了。我们如果得胜的话，记得不要加油添注，知道在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，哪个时间，讲得一清二楚。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立场，千万不要再啊，这又怎么怎么的讲一大堆，那事实上没有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发生什么事也没有讲出来啊，何时也没有啊，何处也没有，何事也没有讲得出来啊。但是保罗他知道。神给他智慧一清二楚，他现在在公堂，他讲出事实，提出事实，在几天前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呢我在做什么，都一清二楚的交代。好，他说他们现在告我的事，并不对你做什么证实，就是有没有证人啊，有没有证据啊，他们讲一堆有没有证人啊，有没有证据啊，有没有证实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们要学习，当我们知道有时候遇到这些被误会的时候，或者被人家这个诬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拿得住什么事实就好，也不要加油添醋，何时何处何事清清楚楚就好了，这样子呢我们就站得住什么脚嘛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真理者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不奉承，他只讲事实。第三个呢，把它写下来，他只传真理。你看得胜者一个特色，只传真理啦，他不只讲事实哦，他不只不奉承哦，他讲真理啊，这道是什么？反败为胜最重要的利器了。他讲真理哦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好，第十四节开始来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之道啊。我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一切所记载的。他就开始说啊，腓力斯大人啊，我向你承认一件事情。哦，他因为你承认了，哇，他就想说，哇，这是承认什么事呢？你看到吗？他们讲我了，我们是异端了，我们是拿撒勒教党嘛，他们称为叫异端哦，啊，你看到吗？我们按着这个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，而且呢，又是信奉律法的先知上所记载的一切，代表说他讲什么？他讲真理。 啊，他们这个被称为异端呢，事实上呢也是遵守律法的，事实上呢也是按着先知所记载去什么是实践的嘛，所以有引进律啊这据点呢，他讲说我们是异端，事实上不是嘛，我们一样照律法摩西五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呢有先知书嘛，我们是有依靠的，不是自己讲自己对嘛，我们是有按这个东西的。你看保罗讲出来了，好，接下来还很重要的，你看到吗？第十五节，并且靠着神盼望使人啊，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是啊，也有这个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他讲出来了，他讲说只传真理，遵守律法，信靠神，先知书都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盼望什么？使人，这个真理呢很重要的。他讲到最后呢，关键在这个地方，他盼望使人复活，因为很多这些呢啊，撒都盖人不相信死人会有复活，不相信有鬼魂、有天使。昨天讲了嘛，但是他才是讲真理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十字架的核心呢、啊，十字架的真理核心一定要讲出来，真理不能离开这个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这个是十字架的真理。保罗一样在大人面前讲这个，你看到吗？我们盼望死人复活，而且无论是善无论是恶都要复活，你看到吗？善的是指善人要复活得赏赐，邪恶的人呢复活要被审判，就讲这个复活不是复活就好，因为善恶都会复活嘛，人人都有复活嘛，但是复活之后也不一样，如果一辈子良善的话你就要得到赏赐了，如果你一辈子邪恶的话，你记得神会什么？审判，会定罪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他讲出来，在腓力斯大人面前呢，也在这长老控告者面前照讲不误，他就是要传讲真理、啊、要让你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永不改变。而且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呢？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你看到得胜者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什么？他有个无愧的良心。他无论对人呢对神，常常反问自己，我们要亏待人家，有没有亏欠人家，我们亏欠神啊，亏欠人啊，这个是一个得胜者常常会反省的，有没有常常觉得亏欠别人，亏欠神的，答应神的有没有去实现啊，对人有没有亏欠啊，他常常是用他的良心在做反省的，这种是得胜者的特质。常常控告者不是哦，控告者是没有摸着良心的，他专门在看着别人的，他常常去审判别人的，他常常去控告别人的。真正的一个得胜者呢，他会反省自己，但是控告者呢反省别人，是不是这个特色？当然你做的不好什么的，就是反省别人嘛。但是真正的一个得胜者呢会反省自己，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嘛，保罗这个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得胜者。还有一个特色，第十七节大声读来，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物贡献的物上去。好，代表什么呢？一个得胜者呢常常会什么呢？会周济那些软弱的，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吗？你看保罗不仅到处传福音啊，他看到一些软弱的，看到一些需要的，他就在当地呢那些教会呢募款，然后呢把这些带回到耶路撒冷，给他们那些孤儿寡妇啊，因为他们有饭食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管饭食的那些孤儿寡需要吃饭呢、啊、帮助他们。你看到吗？真正的得胜者他常常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，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，在别人需要看到自己的什么责任，这个是一个得胜者嘛，真正得胜这样子的，好吧？所以你看保罗呢，他为什么成为得胜者？你看到他的特色，他不会奉承，他只讲什么？只讲事实。再来呢，他只传真理，遵守律法，信靠神嘛，盼望复活。再来呢，无愧的良心，然后会周济什么穷人。好，这种结果怎么把它写下来？就是永不失败。得胜者有个特色，结果就是永不失败，不会失败的。鼓励大家，我们要成为得胜者，千万不要常常觉得要去啊这个控告别人，要成为得胜者。好，得胜者有个啊结果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勇者无惧。 勇者无惧，因为你站在一个真理当中，磐石里面，就不会害怕。勇者无惧，勇者无惧。得胜者呢，他是永不失败，而且什么？勇者无惧啊！这个呢，我们信心就会出来了。如果我们常常信心出不来，要想看看我们是不是没有站在真理，我们是不是不是得胜者？可能常常有这些错误的东西在当中，所以常常站不住脚。要记得，这个是保罗为什么得胜，连连到哪边都得胜。好，第三个角色哈出现了，从第22到27，从22到27，22到27，我把它写下来，叫做妥协者，妥协了，妥协了。第一个呢是一个控告者，第二个呢叫得胜者，第三个呢妥协者，他是妥协的。好，妥协了。我们看到是谁呢？我们看到22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：“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判你们的事。”好，这个腓力斯呢，本身就是一个特色，就是妥协。他是一个妥协者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好，妥协者有什么特色？好，一个特色叫做什么？装甲，假身呐，你看装甲，何谓假身？哇，装甲哈，你看到吗？他明明详细晓得这道，他详细晓得这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来到犹太这个地方哦，当一个省长一样巡抚嘛，很清楚犹太文化。知道他们的宗教信仰，知道他们的律法，他详细知道他们什么这些捷径都知道，犹太人他们的思想文化教育一清二楚，他详细知道的。但是他听的保罗讲完之后，也听到控告者讲完之后，他却什么呢？他却支吾。这个在圣经里面可能出现很少啊，叫支吾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什么延缓呢、啊？会假装不晓得了，我说啊，没有，其实他马上可以做判断了。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说延缓啊，休会，停止了，这个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法庭先停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讲个理由，我要等到什么千夫长来了嘛，我们一起再来开。其实他已经怎么被千夫长送过来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应该什么做最后的什么裁决了嘛？怎么又把地方官又拉上来呢？这个就是什么妥协者的特色。好像很多的理由什么这样不敢当机立断，妥协者常有这样的情况，因为支吾装甲在当中。如果有这种特色的话，不能来做神的器皿。有些事我们站在这里呢，就要清清楚楚，不能延缓。好，他说千夫长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审判保罗这件事情。所以妥协者的特色就是什么？就是装甲，明明知道这事，但是需要妥协延啊，这个延缓，这是一个特色。好，23节来，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，还不错啦。他对保罗还不错，有没有？这个叫软禁，知道吗？软禁的意思，可以什么呢？亲友可以探访的，可以送东西给人吃的，啊，没有这个脚镣、手镣这一切了哈、哦，就是软禁啊，宽待他，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。好，看起来对人蛮有什么 kindness， 有没有很仁慈嘛？事实上是真的样子吗？妥协者真的这样子吗？不啦，你要这一款来。24节来，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请问他要信耶稣吗？不是啦，是因为他娶了第三个太太。这个太太呢，叫做犹太人的女子。他太太是犹太人嘛 ，OK， 然后呢叫土西拉。好，你看这个妥协者呢，他一个特色啊、哦，就是多妻，看到这吗？第三任哈、哦、，OK， 他不是有权利，而且呢他多妻 ，OK， 然后呢他太太呢很可能很早就听到保罗的事，保罗整个城整个什么耶路撒冷城都什么好像整个都震动了嘛，所以一定听到他的事情，很想知道嘛。而且他本来也是犹太人嘛，这个背景呢，所以更了解我犹太人的律法什么。而且现在知道说他已经被先生抓起来了，很想听到底怎么回事。因为他不仅是听到整个合成震动，因为听过保罗在外邦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，所以他很想听，想了解到怎么回事。好，夫妻呢就暗暗的找保罗啊，这过来了。保罗呢就开始讲了，讲什么？25节来。 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好，讲到公义，就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个义者。讲到什么节制，我们在世上呢，要懂得什么 self control， 有没有？要懂得节制，要懂得自我控制，好，不要乱来，什么东西都乱来，没有的，因为后面有什么审判，后面将来有什么审判，一定讲到这东西。讲到最后，你看到越讲越精彩，但是两个人呢，你要觉得那先生越听什么越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妥协者。你看听到的时候，有些人越听呢就越害怕，到最后呢不想听。安了的后，安了今天到这边为止就好了，你暂且下去吧，等我有空再叫你来了。听到最后什么会害怕？第二个是保罗讲到大有能力，他不妥协，讲到将来的审判，犹如到什么好像现在就在地狱的入口一样，哦，快吓死了，我好害怕哦，接下来我就会掉到火湖里面去了。保罗很会讲，讲到最后你看这官都害怕了，看到吗？很害怕，你看，好，暂且暂且，你现在离开，退去退退去。所以你看到妥协者呢就是如此。好，好，请问他有没有悔改？没有悔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哦，他只是恐惧而已。好，接下来第26节，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然后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什么谈论。请问他到底要听到还是要钱？请问有没有人来到教会只要钱要资源的？也是有，不要骗你，真的有要资源的，有他乖乖听，但是他在想什么？叮叮叮、okay. 你看这样的人，你看就是一个妥协者，他明明听到那种奇怪嘛，其实那一天如果他决志悔改改好，他进到永恒里面，他是妥协者不是吗？妥协者呢，他有几个特色，我讲过的装甲，然后呢他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你看到吗？他贪爱钱财，他贪爱他的什么职权权柄、哦、再来呢他贪爱什么这个什么啊？这个女人嘛，多妻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个这是妥协者，他就是被世界呢引诱的那一位，他要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他即使听到道他也不要，他已经恐惧了，应该决志嘛，但是他结果呢不是，他爱世界胜过爱真理，他爱世界胜过爱耶稣，结果呢失去永恒的盼望，他的盼望只在今生呢，这个特色就是今生呢不是在永恒。保罗不是，我盼望什么死人复活，将来的审判，讲到什么永恒的报答嘛。但是这个人呢妥协者只是今生的报答而已，他只要今生，所以很大的不一样在当中。好，那妥协者其实呢根是什么？写下来，恐惧。妥协者的根呢，核心的根是什么呢？恐惧害怕。这个字呢圣经里面提很多次，你看到这个人呢因为恐惧，他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些行为出来，包括抓犬，有没有啊？再来呢达到钱之后，他要为什么要巩固他的权？他有暴力的倾向，他对民人民很不好的暴力。再来呢他要什么？要人看得起他呢，所以他要很多的钱，要人贿赂他，得到这个权位之后要人什么？要钱，然后我更有价值嘛，我的身量是以什么身价，你的多少钱来有价值嘛。再来呢要人家觉得说他是有被爱的，他一直在寻找爱，说多妻嘛，很多人爱他嘛。好，根源都是在什么？惧怕。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思想，我们当中有没有惧怕的？惧怕会延续很多负面的行为，要很多抓住，要很多的觉得自己有价值，都是从惧怕来的。腓力斯都是这样子的，想了解吗？他的根就在惧怕，要怎么胜过？要赶走那个惧怕嘛，把他一样子外在一大堆嘛，其实那些一大堆就是里面内心惧怕不安了、啊，跟你这边，这是腓力斯的问题了，想了解哈 ？OK， 好，这个根本在这边哦。好，结果呢，腓力斯就是再找保罗来，再找保罗来，再找保罗来。请问找他多少次啊？没有写，但是你看到27节来，过了两年了，嗯，还有顾不？ 哎，保罗呢，伟大的布道家，陪你两年呢，还不得救。这个罪要怪谁啊？你自己吧。两年呢，有些一次就进到永恒了，你两年唱了对你一对一哦，你还不信？哇，这些有没有这么硬的？答案是有。有这样硬哦，就是有，你看到吗？圣经早说有嘛，哎，跟他两年呢，而且是一对一讲。哇，这个你看，但是他每次叫叮叮，只要这个，因为保罗哈、哦，他是讲他的分数的岁嘛，他说我开始要辩解，我讲真理嘛，后来讲到说我周济穷人嘛，带到什么耶路撒冷，听到叮前他眼睛很亮哦，也许保罗哇故意要得哦，所以他一直邀请他来什么贿赂，可能这个话让他听进去了。控告者就是这样贪婪，妥协者是贪婪，只要有钱哦，他其实已经很多了。它是永远不够，因为它里面不安，里面恐惧，失去说一点不一点不一直要一直要这样子，这是控告者的特啊，这个妥协者的特色，我们了解，那我知道这个哈、哦。你看到过了两年，然后呢，非啊啊这个非求啊这个托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，菲利斯要讨什么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然后这边又讲到罗马的律法哈。哦，他基本上软禁一个人，特别是罗马人软禁不能超过两年，但是他卸任之后有没有他去面对他自己的过去、啊、他自己的案件，他一直被告知了，然后、把他调职，他应该解放我们的保罗了，但是他有没有、啊、没有，妥协就是这样子的，他自己知法犯法，保罗继续待，继续软禁在那边，他拍拍屁股走了，另外一任接任呢继续在关在里面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保罗很像约瑟，有没有？该释放却没有什么释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是个得胜者，他里面充满信心，充满刚强的灵在当中，他一直在得胜里面，他没有这样子就觉得他自己是受害者，他是得胜者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在座今天早上三个角色，你人生当中要选择哪个角色？千万不要成为控告者，也不要成为妥协者，要成为得胜者，常常过个得胜的生活。阿们，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你的真理发出亮光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你的真理解开，就是使愚人能够通达，帮助我们常常住在真理当中，因为真理让我们得自由。主，这世代有很多很多的控告在当中，也有很多的妥协在里面。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理的得胜者，只要真理我们就会得胜，而且天天得胜，何时何处都会得胜的。主，帮助我们常常爱真理胜过一切，感谢耶稣让保罗成为我们人生的好榜样，他的榜样呢常常能够激励我们，因为勇者不会失败，勇者也我们不会恐惧。赞美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得胜连连就是在真理当中，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